我们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19章跟20章。在这19章、20章，你会发现其实亚撒龙这个仇敌与父亲与王为敌的仇敌已经完全的失败了，亚撒龙死亡了。但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撒旦还在继续工作。大卫在外面的征战得胜了，但他里面的征战还没有得胜，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再者，这个国家的分裂，他家中的问题，甚至是他的元帅约押，他们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大卫有很多的事情必须一定要学会从神的角度，在等候神，在神的面前，他要灵要苏醒过来，去面对这一切的难处。我们之前有说过，大卫在患难的时候，他的灵都是苏醒的。但你会发现在整个这个仇敌征战一得胜以后，他在整个19章、20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着肉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仍然需要被神给修剪给制作。今天我们会透过他的话语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一直活在神的光中，在逆境的时候，我们的灵向神警醒，我们的灵向神敞开，但是在外面的征战得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可能里面的征战我们也要靠着主得胜，要不然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通通都是在肉体里面的决定。大卫在19章、20章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在成熟里面当中所做的。那我们心里就要想，那一个君王，这么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都是如此了，那我们怎么办？不要担心，在新约的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全然完全的王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只要向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悔改，神会赦免。我们不平的对待，我们向主伸冤，在神面前有公义的审判。我们在神面前只要竭力的爱他，从神那里有永生生命的赏赐。所以地上的君王或者我们所存在的权柄，或许不能够真的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但我们不要担忧，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神仍然活着，我们的神秉公行义，我们的神他以他的慈爱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第十九章，我们要来学会在大卫他所犯的这些的一个肉体当中的决定，我们怎么样不要再犯，我们也怎么紧紧的依靠神，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讨神的喜悦。且盼透过撒母耳记下19章、20章，我们来认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在一步一步生命的当中怎么来一步一步的成熟。但我们也看见情欲肉体是一直在与圣灵相争的，所以不要忘了，我们里面也有征战要打。有人外面好像征战得胜了，但他里面的征战可能一直持续的失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外面的征战取决于我里面的征战有没有先得胜。当我里面的征战得胜，我靠着主了，我外面的征战自然能够得胜。阿们。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我们来看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示每。来看看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好像是在大卫的面前好像是一个投机分子。哇，大卫失败的时候骂他诅咒他，但是大卫一回来就说，哎呀，赶快去迎接他，表明自己过去的愚昧。我们今天可能也像示每一样，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赦免，神会帮补。但也求主祝福我们，我们的生命不要像示每一样的充满着肉体，充满着无知。我们来读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我们读第15节到第23节。15节到23节，王就回来，来到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基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 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了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喜鲁雅的儿子亚比塞说：示每，这个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大卫说：喜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干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在整个十九章二十章出现了许多的人物，一开始我们要先看见的就是大卫王一直为他的儿子亚沙龙哭泣悲哀。所以在整个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你会看到大卫他里面在外面的征战得胜，但他里面的征战还需要去胜过。但你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得胜的时候，他的灵仍然保持清醒吗？不见得。在整个十九章二十章，你会看到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满着肉体，所以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不要忘了我们信主很多年了，好像我也在服侍了啊，好像我也一直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的生活好像也还不错。不要忘了外面的征战可以得胜，但撒旦恶者在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和情欲是一直与圣灵在相争的。如果我们不仅仅连于圣灵，我们所做的决定可能比大卫王做的决定还更糟。所以求主赐福给我们，在十九章二十章外面征战得胜了，但里面还有个征战，那就是撒旦继续会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在神的家中，甚至在我们的家中制造纷争。撒旦恶者就是要破坏神的国度，但你要知道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落空。神他会再次把大卫兴起起来，虽然大卫做的每一个决定不对，但神还是可以把这些的决定一个一个挽回过来。所以紧紧连于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首先我们先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大卫一直沉溺单溺在那种伤痛的当中，大卫的哭，大卫的不舍，这就是表明天父爱的心。但也不要忘了天父的慈爱，天父也仍然有公义。亚沙龙的死需要被对付，这是神行出他公义的审判。但大卫沉溺在这个当中，他里面的灵似乎又开始不清醒了。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约押进来了。我们曾经说过约押是一个以肉体在回应的人，所以他看到整个环境不对，大卫约押又进来对大卫说话了。还记得吗？亚沙龙他约押是很爱大卫的人，但他的爱是出于很一种肉体很天然的爱，所以当大卫与亚沙龙不和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亚沙龙要回来。就亚沙龙一回来的时候，结果他的悖逆，约押他立刻就把亚沙龙给杀了。这个你看约押是一个很直觉反应的人，但是当大卫一沉溺在伤痛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得胜这种欢呼喜乐一下子降为好像败军的哀哭悲伤的时候，约押这种直接肉体的反应又来了。约押是完全看环境，立刻就去指责大卫，说了非常严厉的话：现在你要出去哦，我们都死你就开心了，现在你要出去安慰所有跟随你仆人的心。甚至约押还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你若不出去，今夜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个祸患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哇，你看这个约押讲的话很重哦。在这一段话的里面，我们要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首先第一个，神借着环境一步一步的曝露出大卫的本相。在十九二十章你会看到大卫他里面的软弱，他里面的灵似乎又不清醒。神透过环境显明我们这个人不是要败坏我们，神透过这个环境显明是要成全造就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要带向成熟。 所以神不会任凭大卫一直沉溺在伤痛当中。约押这个人虽然很肉体，约押这个人是一个直觉反应的人，但是他也最敢对大卫说话。神就使用这个人的肉体来让大卫的灵可以苏醒。我们曾经说过，人对用肉体来对我们说话，人用肉体来影响我们的时候，你不一定要用肉体回应，但你的灵要苏醒过来。血气的话有时候甚至可以挽回一个属灵的人。约押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对，但是满了血气。肉体去对付肉体，血气去碰撞血气，通常会带出对方也肉体的反弹。好像我们总是会说一些肉体的话，哎呀你要悔改啊，哎呀你要渴慕啊，你就是那么骄傲啊，哎呀你就是这么的软弱啊，你要刚强起来。我们常常也会用这种肉体的话想要把人挽回过来，就像约押一样。约押的说话就是要肉体把这个大卫给唤醒过来。我们的反应都跟约押没什么两样，我们想要用我们的热情热心赶快把这个人给挽回过来，哪知我们是用肉体再把人带起来。但是我们今天也要想，如果今天有人用肉体来对待我们，我们是要用肉体回应，还是要让我的灵要苏醒过来？大卫虽然他里面有些肉决定，但大卫还是一个属圣灵的人，属神的人，他的生命就在神面前越加柔软，他越能够在这个光照的里面就被这个苏醒过来。先知拿单一责备他，他立刻灵就苏醒过来。他在非利士地摩押人地的时候，先知加德叫他回犹大，他就回犹大。现在连肉体的约押对他说话，他也立刻可以从这个情绪当中苏醒过来，按下心中的哀痛，回到城门口去做王。所以属灵的人呢，你不要去被别人的血气跟肉体所引动。不管你生命当中你旁边的人是约押这么肉体的约押对你说话，还是一个很属灵的先知拿单或加德对你说话，不是去在意周围的人，你是要问你自己，我是要用肉体去回应周围的人，还是我要用属灵的生命让我的灵苏醒过来去回应。一个灵苏醒过来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肉体而受伤，因为以肉体回应的话，你会他受伤，你也会受伤。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被他冒犯，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就表示你用肉体在回应别人的肉体。大卫在这一段，他的灵有稍微苏醒过来，他用属灵的心起来去回应人的肉体。属灵的人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哪怕是别人用肉体对待他，他的灵都会柔软的去回应。所以我们常常要求神说，主把一个温柔放在我的里面。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个是温柔，耶稣也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所以主啊，就把你那个温柔放在我的里面，把你那个安息放在我的里面。当别人用肉体对待我的时候，当别人冒犯到我的时候，当别人好像用恶意的话对待我的时候，误会我委屈我的时候，主啊，让我不是用肉体回应他，让我的灵起来，让我更加的柔软，脱离肉体的情感，而在我这个灵里面有对的反应。我们刚刚说过，约押啊是一个非常肉体的人啊，这个押沙龙一死啊，我就要骂大卫。可是啊，当大卫一脱离肉体情感的时候，哎，在列王记上啊，我们下一次会去看列王记上，约押的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大卫老啦，接下去他的就是啊，老大暗嫩死了，老二夭折，亚比该的儿子夭折死了，现在押沙龙死了，那接续王的就是第四个咯，那第四个大卫的孩子那就是亚多尼亚，那就是接续王的咯。所以到时候约押就是去支持第四个王。看到没有，约押的反应都是很肉体的反应，暗嫩一死，那支持谁呢？支持押沙龙，赶快让押沙龙回来啊，这个我将来还是当元帅的，押沙龙回来我还是至少当元帅。哎呦，这个押沙龙怎么那么坏啊，那就把押沙龙杀掉，杀掉了押沙龙，那赶快让大卫再起来，那大卫的接棒者是谁啊，赶快再帮他安排接棒者，那就是亚多尼亚咯，那就赶快再去支持亚多尼亚。看到没有，约押的每一个反应都是出于环境，出于肉体。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啊，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职场当中，很多时你不要看约押这个人怎么那么肉体呀、啊？我们跟约押没什么两样，我们跟约押一样，总是想到，哎呀，我爱我的权柄，我为我的权柄，我就帮他安排做这做那，做这做那的，不是他还是谁呢？要不然就应该这样，应该这样那样。你所有想到的都是你出于肉体的安排，所以约押的每一个肉体的反应，看似在帮忙大卫，实际上他每一个反应都为大卫带来难处。他每一个反应都为大卫带来难处，所以我们做副手的哈，做儿女的哈，做同工的，你一定要想到，出于人的肉体跟热情，不会为神的国度带来什么正面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祝福我们，洁净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不管人用肉体，我用血气怎么来回应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灵要来苏醒过来，让我的灵苏醒过来去回应。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灵有苏醒过来，所以他脱离了那个天然的情感，而进入到城门口做王了。他就真的是去做，在这王的位分上面去执行。但是从第九节开始就发觉，哇，人的肉体一个一个出现了。大卫也开始在这环境当中也有一些的政治的操作。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要来看到大卫开始遇到这些人，大卫的反应是如何。所以透过这段事情，我们要学习第二个属灵的原则，每一个环境你一定要说，主帮助我脱离我那种仁义的讨好，脱离我人的手所做的每一件事，你要帮助我，帮助我，我每一件所行的事都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旨意里。第九节，以色列人开始说话了。所谓的以色列人就是当时还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所以这边众支派是指十个支派当初支持亚沙龙的这些人。他们就说了，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他们的说话啊，但是当亚沙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告亚沙龙来治理我们。现在亚沙龙死了，哎，那我们就不出言，应该再把大卫再找回来啊。哇，你看这些以色列支派人多可怕哈！以前大卫好，我们就把大卫招回来。哎，后来亚沙龙对我们比较好哦，因为他在乎我们哈。大卫的一些的决定好像没有对我们很好，那我们就不支持大卫，我们先来支持亚沙龙。哎，亚沙龙死了啊，那就赶快把大卫再找回来。等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啊，以色列这些众支派的人又不支持大卫，他们该支持谁？支持示巴。他们就兴起示巴来带领我们，再次的反对大卫。看到没有？第九节到第十节，你看到了什么人？他们只想找一个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王，谁对他们好，谁就是他们的王。第九节、第十节出现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这一群这些肉体的跟随者，这些人只想到，哎，大卫以前对我们很好，救我们脱离仇敌非利士人，他是王。后来发现他开始不在意我们了，亚沙龙对我们好，亚沙龙我们要跟着亚沙龙，亚沙龙是管他是不是神的受膏者。反正我们就先高亚沙龙做王，神有没有高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可以带我们，免得我们群龙无首。哎，现在亚沙龙死了，那仇敌又来怎么办？赶快再把大卫找回来。哎呀，纷纷议论，互相指责，人所有的讨论里面，在神的面前啊都没有价值。等到二十章示巴要起来叛乱，他要敌对大卫的时候，这十个以色列十个支派又去跟随着示巴来敌对大卫。十一节到十四节，大卫也出于这种肉体的反应，以色列人既然叫我回来，哎呀，我看出来你们这些人。所以大卫王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差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先去找谁？找犹大长老。哎，现在以色列众人放话说要叫我回来咯，你们怎么可以落在后面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为什么要在以色列的人的后面请我回来呢？啊，所以你们要赶快在以色列之前先把我邀回来做王，而且哈，你们还要去找那个 亚沙龙的那个元帅亚玛撒说，你要代替约押做元帅，这样就可以挽回所有犹大人的心。因为当初反叛的时候是犹大先反叛的，犹大支派先反叛，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所以哇，大家就挽回来，就这种政治操作，透过祭司，大家的心就挽回回来，哦，就把王说，王和王一切的臣仆都回来，犹大就赶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以色列支派呢，也会发觉，哎呦，你们怎么先抢在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提议啊，你们怎么抢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待会会看到，以色列支派跟犹大支派这两个支派就互相的攻击，他们在争议。他们在彼此争论说谁是要先把王邀回来的人。你看这种政治的操作，抢在以色列之前先把王邀回来。大卫这时候不是劝百姓先悔改认罪，就说，哎，你们只要先把我邀回来啊，你们就会好。但实际上反而这样更造成以色列跟犹大支派的分裂。而且他为了要安抚这些叛军人的心，他就把亚玛撒代替约押做元帅。大卫是用贿赂的手段达到合一耶，结果他有没有造成他下面约押的痛苦？约押又起了嫉妒的心，把亚玛撒给杀了。看到没有，一群肉体的人都在做决定。今天你我的教会也没有比撒母耳记下讲的这段还有过之而不及啊！教会里面的混乱、争权、争竞，谁是牧师的人，谁才是真正支持牧师的人，哇，谁才是在这个为这个教会权益赞助的人，我们也都在彼此争竞。那谁是为神呢？谁了解神？谁在乎神在这个家中爱的心呢？当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圣灵跟肉体的相争。大卫要做一件事，因为他厌恶，他弃绝了约押，因为约押多次都不听他的话，我说不为我的缘故留着少年人的性命。他甚至当初他要以亚尼尔立约的时候，约押也杀了亚尼尔。这个约押啊，他不是活在神面前的，他有天然的热情，但他是一个对主人尽忠，但是也是为着自己的权益而尽忠的人。所以当大卫一做这件事，肉体这件事的时候，大卫也在用肉体来回应的时候，他一方面顺服圣灵接受约押的忠告，但他一面也有他的肉体的情欲，对约押的顶撞耿耿于怀。结果呢，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后来亚玛撒被杀，约押他也弃绝。你会发觉大卫里面那个讲话，他已经，我要请你看了第21节、22节，这是示每回来的时候大卫指桑骂槐的说话。21节，希路亚的儿子，这个希路亚的儿子是单数啊，希路亚是 这一个儿子。亚比塞说，示每咒骂耶和华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这个家伙竟然这样骂受膏者，我要治死他。但您听22节大卫里面那个肉体的说话，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那个儿子是复数，就表示他还对约押也说话，你们这两个人，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我跟你们没有任何的相干，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下句话说什么？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亚比塞、约押给我听好，今天是谁在做王？是我在做王，请你们听清楚，我不会再接受你们的掌控，你们的建议，我是王。啊，大卫里面每一个肉体的反应，他要让亚玛撒取代约押，他里面那个肉体的反应，他虽然在灵里苏醒过来，但他每一个肉体的报复，每一个肉体的操作，以色列人要来叫我为王，犹大祭司赶快快点先把我邀回来，你会发觉他在每一个政治的操作的上面有没有造成真的合一？没有，20章再次分裂。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人，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不是也在肉体里面所做的？ 求主祝福我们，求主也真的要怜悯我们，在神面前一方面是看见我是神所喜悦的，一方面也要看见主啊，你一定要出手致使我里面的肉体、情欲、骄傲那种人性的操作，你一方面要看见我在神的眼中是神所喜悦的、神所保爱的，你另外一方面也要看见撒旦恶者在我里面那个恶，在我里面的罪，在我里面的肉体和情欲有多么的可恶。如果我们没有一直去连于神与我之间的心意的话，那么你不知道撒旦恶者在你里面那个征战的可怕，你不知道顺着肉体和情欲撒旦恶者对我们的操弄操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带来神家中的分裂，带来神家中的彼此的伤害。所以你要的眼光要正确，看见，先看见自己，先看见自己，别人用肉体用血去对待我的时候，我怎么要灵要先苏醒过来，我是成为灵苏醒过来的人。第二，你要看见我是神所高立的王，我是神所拣选回来的王，我的祷告神垂听，所以外面的征战可以得胜，但别忘了我的里面情欲肉体还是与圣灵持续的在相争，我里面有恶，我里面有罪，我里面有肉体，我要求神一定要来致死我的肉体，把我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要不然你一方面是灵苏醒，一方面你的恶也在做事，我们就一直活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那种我所愿的我做不到，但我不愿的我又拼命去做。但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会遭遇到像大卫一样的环境跟处境的时候，你必须要让你的灵持续的连于神，求神看见我的说话，求神看见我所做的事是不是真的一直是顺着圣灵而行。大卫在从第十五节开始以后，王，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王回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全部都出现在大卫的身旁。王一回来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我们都是做神的王，神也帮助我们一步一步要成为一个王的生命，但周围所有环绕在我们旁边的人，你的每一个决定我们要避免像大卫所犯的一样的错。你先来看第十五节，王回来了，最先来接待他的人是谁？犹大人，这就是大卫的一些操作，当初反叛的人先回来了。还有这时候又出现了第二个人，谁啊？示美赶快也来迎接大卫王。哎呀，这个示美赶快迎接大卫王，哎呀，我以前都是错的，我做错了，我做错了啊！你宽容仆人的愚昧，哎呀，我行悖逆的事不要纪念，不要放在心上。大卫有没有赦免？有，大卫赦免他了。大卫有没有追讨他的罪？现在没有，但是将来会有，因为后来他在死之前交代了所罗门，示美只要离开他的地就得要杀他。仁义的宽容跟神的宽容不一样，我们就像示美一样，哎呀，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待敌对神，错误对待神，我们一来到神的面前就立刻悔改。大卫可以接纳示饶恕示美，但是大卫没有完全的原谅示美。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的神的面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犯错了，我们做错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是圣洁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卫只是预表我们的神，大卫的饶恕，大卫的这种的接纳是为了要敌对亚比塞跟约押，所以还启示对撒美说你必不致死，但是后来示美还是死了。所以你有没有看见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大卫对示美的决定跟神对我们的决定，大卫的生命还需要再往成熟的一步。我们也是今天我们可以被对人饶恕，我们可以被对人接纳，我们可以被对人赦免。如果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除非求主的爱，求主的生命不断的充满，持续的充满我们，我们今天才有办法饶恕像示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第二个，你会看到谁也来了，在这第二十四节来了一个人叫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也来了啊！ 一开始是谁先去接啊？洗巴，洗巴还记得吗？在十六章的时候，哇，欺骗了大卫，所以他得到了重新又重把是那个米非波设所得的产业全部都夺回来了。那个本是他侵占的，大卫说这个要全部还给米非波设，结果后来他又用计让这个又夺回来了。米非波设也来迎接了大卫。大卫呢没有听他的解释，他伸冤在大卫的面前，没有听他解释。好了，那你就跟这个洗巴一人一半，你跟他一人一半。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有时候我们伸冤在人的面前，说实在的，大卫没有为米非波设做很合宜的审判，他没有为这个米非波设罪最公平的审断，因为的确是洗巴欺骗了大卫，大卫也之前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米非波设他只做一件事，他就是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就是忠于大卫。但洗巴却说他是想自立为王，他被人委屈了，他被人欺骗，每个人都是漂漂亮亮的去迎接大卫，只有一个人是胡须没刮没修脚，一脸邋遢样去迎接大卫。但大卫这个裁决有没有正直？没有。大卫的裁决有没有公平？没有。大卫这件事情很愚昧，但是有一个人是对的，米非波设是对的人，只要我的王平平安安的回宫就满足了，至于我的这些的产业一半或没有都由王你来决定吧。大卫的愚昧并没有影响米非波设正确的回应。今天我们如果权柄没有做一个合宜的安排，你我的权柄没有做一个非常正直公平的决定，你的心也能够像米非波设一样吗？另外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有个认为，我伸冤在人的面前，人不会为我做公平的审断，我的信心我的盼望在我的神，将来我的神会回来，会回来做一个公平的审断。大卫搞不清楚，他被人欺骗，他做了不公平的审断，但我的神不会，因为我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我的盼望在我的神。今天我生命当中的委屈，我生命当中的不公平，我被人讹诈了，我被人欺骗了，我被人给说错误的谎话，让我被我的领袖被我的王给误会了，我没有要反叛我的王，但是我的仆人说我要来反叛。有时候人在教会当中那种增进啊谎言啊也会影响我们领袖的决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不会做错决定，你只要把你的心带到神的面前，伸冤在主，主会报应，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只要像米非波设一样，我只要我的王平平安安的，他仍然尊荣他的王的决定，他尊荣权柄的决定，但至终神会为米非波设伸冤。圣经记载在这一段就是说明了大卫的错误，大卫的愚昧，而显明了米非波设的公义跟慈爱。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我们的领袖如果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被他误会了，我被他委屈了，他做下的这个决定，他过去冲动的决定，现在又做一个冲动的决定，过去冲动的决定是把我一切的都夺去给洗巴了，现在又做一个冲动的决定，我跟他各半分，你的回应要像米非波设一样，我仍然尊荣我的权柄，你会被记录在神的纪念册上面，神看得见，神知道，你伸冤在神的面前，神不会做出任何不公义的审判。你会从大卫的短缺里面看到神的完全。大卫处理示每这件事情，他为了就是要给示每教训，显明他的慈爱，另外他也是要对约押说，我是王，你不是，我们的王不会，我们只要一赦罪，即使我们像示每一样，主耶稣也全然的赦免我们。 我们可能像米非波设一样被人误会了，被人恶待了，被人给说谎了，我的权柄对我有错误的决定。但米非波设尊荣权柄，神会为米非波设挽回他所有的权益。大卫做错决定，但我们的神不会做错决定。米非波设伸冤在大卫的面前，大卫没有做出正确决定，但我们伸冤在神的面前，神会为我们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我们的盼望不在人的身上，我们的盼望在神的身上。出现第三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巴西莱，是一个年老的人。31节到39节，巴西莱也来接了王了。他就在拿食物来供给王啊，王就说，我要把我一切的丰盛给你，从今天开始你与我住在王宫里面吧。巴西莱说，哎，我还需要这些吗？不用啦，你如果真的要恩待我的话，那就这里有可能是我的，可能是巴西莱的叫金汉，那就去来服侍你吧。我们的王将来会回来，世上的王是用世上的物来满足我们，世上的物来供应我们，但世上的物或许不会让你满足。但我们那位将来的王，我们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他不是用世上的物满足我们，他要用他永恒的生命与他同作王的尊荣要来赏赐给我们。一个叫瘸腿的米非波设，只要王平安就好。一个是年纪老迈的巴西莱，他不需要王的任何的祝福。看到了吗？在大卫王的面前，有争权夺利的以色列人，有那种虚假的世美，也有不怀好心的约押啊，还有那个欺骗的洗巴。但在王的旁边也有谁？米非波设，也有巴西莱。但你在整个环境当中看见大卫呢，操纵犹大支派的长老赶在以色列面前，大卫呢对世美好，大卫呢责备约押亚比塞，大卫呢善待洗巴，没有善待米非波设。大卫的每一个决定好像都看不清楚，但神都看得很清楚。真正好的大卫没有把他的祝福给他们，但那些不好的人大卫反而把祝福给他们。所以大卫的每一个决定不见得成熟，但神却看得很清楚。神把每一件事都记载下来，让我们知道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真正爱神的人，真正爱权柄的人，不会在乎这一切的利益。米非波设不在乎那些，巴西莱也不在乎这些。真正爱权柄的人不会在权柄的旁边一再争权夺利。所以身为权柄的人，请你看清楚，第一个来接待你的人是谁？以色列。一开始来接待你的人是谁？示美。一开始来到你面前的人是谁？洗巴。但米非波设是后来的，巴西莱也是后来的，但他们全是真正爱权柄的人。所以如果在第三个属灵原则，就是今天我们做权柄的人，你如果没有神的光照，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会看不清楚谁才是真正爱权柄的人。那我们这些要做爱权柄的人，我们要用灵去来支持我们的权柄，爱我们的权柄，扶持我们的权柄，不是为着他能够给予我们什么，而是我们真的爱他，愿意支持他。米非波设是一个爱大卫的人，巴西莱也是一个真实爱大卫的人，但他们不在乎大卫是不是给予他们什么，他们只要王平平安安，他们只要送王过约旦河，他们就满足了。神借着米非波设跟巴西莱，让大卫的生命可以蒙光照，谁才是爱他的人。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啊，我们今天要看出大卫的不足，我们也要看到神的满完全。大卫对示美的饶恕是有条件的，但至终还是交代所罗门要杀示美。但神对我们的赦免是全然赦免的。大卫对米非波设的判断不完全的，不正直，不公平的， 但将来我们那位神他再来的时候，他审判全地，他对我一定是公平公治公义的正直的。大卫要一切的丰盛，他要给巴西来，但巴西来说我不需要这些了，我们的王回来不是用地上的来赏赐给我们，我们的王回来是要用生命，永恒的生命，坐在神宝座，跟他一起坐在宝座执掌王权的荣耀给予我们。所以地上的王或许会做错，但我们天上的王永远不会做错。阿们。你的盼望要在神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像米非波设或像巴西莱一样真实去爱权柄的人，让我们不要像约押一样，约押很爱大卫，但约押的爱都是出于肉体的爱，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大卫带来极难处理的一个风暴跟环境的里面。大卫虽然会有肉体，但大卫仍然一直在环境里面，灵慢慢的在苏醒，有时苏醒有时昏迷，有时苏醒有时昏迷，但大卫仍然一直在对准神。我们今天或许还没有像大卫一样的心，一样的智慧，但我们要有像大卫一样的心智，就是要一直去连于神，神就会把我们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把我们带向生命成熟。最后那几节，42节43节，你会发觉大卫一开始的决定，大卫要赶在以色列支派的面前先叫犹大支派先来迎接他回去，果然42、43节就造成分裂。示每也去迎接大卫啊，哎呀，我们是全部都是便雅悯人，我们全部的便雅悯人都支持你回来，是吗？看到这些用肉体回应的人，结果呢，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先迎接大卫回宫，我们要比犹大支派还先，犹大支派被抢了先，本来热心就变成了愤怒。犹大支派是大卫要求他们把他先迎回来的，以色列人一开始要大卫，但是他们的热心被人家抢先了，热心就变成愤怒。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很学习一件很注意的事情，那就是你我有时候为神的热心，你有时候为教会的热情，有时候有可能会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骄傲，甚至是用与王的情分与牧者的情分会彼此争吵。许多人也都像这十个支派一样啊，我们热情奉献，我们要先爱这个，我们要做这个，要去侍奉，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经不起别人的批评跟拒绝，我们接受不了别人比我们在前面，侍奉有时候都会成为与别人纷争的那个原因。如果你我的侍奉，你我要王回来尊荣王接待王，结果是为了喂养自己的肉体，我告诉你，我们越服侍肉体就越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是与我们王的情，你看两个支派在吵架，以色列人说是我们先提出了，犹大说不是，我们是有血脉血缘关系的，结果呢，神高立做高大卫做以色列全支派的主，不是做犹大的王，但大卫只先叫犹大支派先带头来迎接我，结果呢，犹大支派跟以色列支派最后就分裂。20章就进入到示巴的叛乱，以色列再次进入到内战，所以大卫真的需要等候神，我们都需要等候神啊，大卫也需要等候神，不要把你里面的那个嫉妒啊、尊敬啊、愤恨啊、甚至要埋怨啊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一去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会带来神国度的建造。以色列支派没有带来神国度的建造，连犹大支派也没有，之后连示每都说我们是全便雅悯人来接待你，没有，最后反叛的那个示巴也是便雅悯人。所以你看这个撒旦恶者永远就在做一件事，外面的仇敌征战得胜了，撒旦恶者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肉体，做工在我们的情欲里面，一个人的肉体情欲如果没有 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这些都在与圣灵相争的，你都还以为我就像大卫所说的那句话，我岂不知我今日是王吗？我岂不知我是王吗？还需要你来建议我？还需要你来安排我？我是王。我们会跟大卫说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的盼望不在人身上，我们的盼望在神的身上。如果不把我们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所行的每一件事，即使像大卫已经那么成熟的人了，我们还是有肉体的每一个决定，肉体的每一个决定就是带来以色列的内战不断。你今天的家中有内战吗？你今天在身处在一个充满内战的教会吗？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悔改，主叫我不要用我的肉体去回应人的肉体，叫我的用灵要苏醒过来，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主你帮助我是带进合一，不是带进人手的合一。人的手想要做合一，至终会分裂，至终会内战。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清醒敏锐的灵，领袖要个清醒敏锐的灵，在你身旁的人，谁才是真正爱权柄爱神的人？你不要把示美当作是一个爱你的人，你也不要把那个洗巴当作是一个爱你的人，这些都是用计来在欺骗的人。真正爱领袖的爱权柄的人，有时候就是像米非波设一样，有时候真的就像是巴西来一样，他们不是要什么东西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领袖要苏醒过来，求主给我们一个清醒的灵，去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你的同工，不是凭着肉体喜好去拣选那些在肉体天然的爱来支持你的人。求主祝福我们，也要知道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热心和热情，一定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做炼净的工作。愿我们每一个心智都在神的面前，每一个服事的时间方式方法都是对准在神的面前，免得这种20:48也叛乱了。大卫高了亚玛撒，结果呢，亚玛撒有做好事情吗？没有啊，还是耽误了，最后还是得要派亚比赛再去把这个亚玛撒没做好的事情做好，就给了约押机会杀掉了那个亚玛撒。就发觉哎呀，这个人心的斗争，人里面的情欲、骄傲、不安全感、恐惧，里面那个争权夺利一直充满在大卫所建立的神的国度的里面。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有这些乌烟瘴气的事，那都是人的肉体，那都是人的情欲。我们如果没有求神致使我们的肉体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今天所建立的教会，我们今天所建立的团队，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你我所有每一个回应都是用肉体在回应。所以记得一定要相信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神所保爱将来要做王的。但也不要忘了我们里面有罪有恶，我们里面有情欲有肉体，除非我们一直悔改，一直连于神，一直活在神的光照当中，彻底的把我的肉体情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会像神所高立的王一样，灵会苏醒过来，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才是对的。也去相信我们即使像示每一样，只要一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的。我们可能就像米非波设一样，即使领袖做了没有正确的决定，但我要相信神一定会做最正确的判断和决定，神的审判不会错。神不是用肉地上的一些的车子房子啊这些的给我们作为祝福，有些人会以为房子就是神的祝福，有人以为车子就是神的祝福，有人以为事业就是神的祝福了。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永恒的生命，与他同作王，这才是我们一生要拥有的。因为那一日在我里面不成熟的时候，我失去的，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房子失去了，车子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你不会在乎，因为那是短暂的今生，永恒的将来，千年国与神作王，永恒直到永永远远与主作王，彰显他的荣耀，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命定。那时候失去了，基督徒才知道什么叫做哀哭切齿的可怕。所以我希望家人们，你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抓住什么才是我们一生要行走在神的 命定神的旨意的里面。愿神大大的赐福今天在线上的家人，祝福您，周围即使有肉体血气的人冒犯到你，冲撞到你，你里面的灵是苏醒过来的，祝福你的灵今天都是清醒的，你的灵是强壮的，你的灵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我要祝福您，今天你有一个清醒分辨的属灵的智慧，权柄的智慧在你的里面，你能够知道谁才是周围那些真实爱你的人，你也能够去扶持拣选帮助那些真实爱权柄爱神的人。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我的盼望在我的神身上，他会赦免我一切的罪恶，他会为我做最公平的审判，他会用他的永恒的生命与主作王的荣耀要赐福给我。愿神大大赐福给您。我们一起来祷告。